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我们来听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想请大家再起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使徒信经。使徒信经今天的周报有打哈，就是在周报的第四页。好，我们一起来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神上帝的右边，将来必在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父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一个美好的时间，可以到你的面前来。主，当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求你亲自来安定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心，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主，也求你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活出主啊你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上次学到呢，确实呢就会学到主耶稣的受难，还有主耶稣的死。那上次呢，我们也不断的在强调说，主耶稣他是一个人，就是他有两个性，就是有神性也有人性，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因为只有一个人才能够代替我们来受神要给我们的审判。那我们上次也看到说，连主耶稣要死的那个方式，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跟使徒信经刚才告诉我们的钉在十字架上，连这个都不是一个巧合，连这个都必须要符合神自己的旨意的。因为在旧约里面，在摩西的这个律法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他们定那种比较重的那种罪，就是要被定死，然后要怎么被定死呢？就要挂在一个木头上。那上次我们也学会了关于死的这个观念，我们也说了说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主就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了，告诉亚当还有夏娃说，你们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那上次我们有分析呢，就说当时好像亚当夏娃没有死，就是吃了之前耶稣之前神告诉他们，你们吃的这个果子就必定死，结果他们吃了就没有死。所以我们上次就更深一步的来研究一下关于这个死的这个观念。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死呢有两种的一个可能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呢，就是我们世上所谓的这个死亡，就是我们灵跟身体的分别分开。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我们医学上所认识的那个死。但是有另外一个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永远的死就是我们永远的跟神的这个分开。永远的分开呢，会指我们的灵，也指我们的身体。那我们在今天呢，会更深的来研究呢，就关于这个复活的这个观念。同样呢，复活呢也有两个不同的阶段，有一个阶段呢是我们灵的复活。那灵的复活呢，我们通常在教会我们就把它称为是重生的这个过程。被重生的信徒呢，他的灵就已经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办法可以看到真理，他可以分辨，他可以知道说神的道确实是真的。那但是我们已经被重生的基督徒呢，我们还会继续犯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是那个老的， 那个受罪的这个权势的这个身体。那我们上次也有分析说，为什么已经被得救的基督徒还会死？啊，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已经为我们赎罪了。那我们会死呢？我们就会说，其实我们在地上所面对的这个死亡，不再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处罚，而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脱离这个有罪性的这个身体。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来更深的研究一下圣经所记载所告诉我们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事实，就是主活着。那我们今天的信息严格来讲就很简单了，就跟使徒信息那边告诉我们的说，他死了埋葬降在阴间，然后第三天主就复活，然后他升天，然后就坐在父神上帝的右边。我们今天要更仔细的来看一下复活还有升天这几个词，而且我们要看一下我们今天是否仍然有对这两个词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概念。关于耶稣的复活，就是刚才使徒信告诉我们第三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有一段有一个经节要念给大家听，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念给大家听一下第十二节啊。那边正好就论到这个问题了，保罗就写给哥林多教会，就问他们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保罗在这边给哥林多教会写说，你们中间，就说意思是说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些人不相信有复活这个事。我觉得这个就干脆也是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讲话，因为今天的基督徒仍然也有一些人已经不再相信主耶稣的复活了，或者呢，他们会认为主耶稣复活是一种，应该是一种象征性的一个事实。曾经有一个神学家在电视被一个记者访问，然后他一开始他就说，这个神学家他就说，我信基督复活。那我们听起来都觉得这个应该很对，我们都可以赞成，我们都会觉得阿们，我也信基督复活。但是那个记者呢就继续问他说，是不是你也应会不会也认为说马克思也认为还在活着？那个神学家他想了想，然后他就说是的。那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神学家的这个观念当中呢，复活这个词已经有另外一种意思了。很多人现在也是那样的，他们会认为一个人不断活着或者继续活着，不至已经指圣经所告诉我们这个复活。他们会认为说一个人可能他会在其他的人的心里继续活，一个人去世了，那我们还纪念他，所以这个人还活着。马克思已经死了，但是现在还有许多的国家行他的那种主义，所以马克思还活着。但是我们很清楚圣经所讲的复活肯定不会指这些东西。有一些人他们会承认说复活肯定是那个人死了又就是字面理解又复活了又活起来了，但是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仅仅只是关于他的灵，所以我们会死，我们身体就在这里，但是我们的灵会复活。我要承认我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可能也没有把这个观念搞清楚。那我小时候我也是那样认为说啊，死了我们的灵就跟身体分开了，我们的身体在这里，然后我们的灵就会升天。那我们再看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34:39-43节。路加福音24:39-43节，路加福音24呢，这段经文正好是告诉我们，正好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之后，然后他向他的门徒 显现的时候，他怎么跟门徒讲？当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就跟门徒讲，第39节，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起的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这段经文呢，他会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这里门徒一看到耶稣，他们也在问我自己说，哎，是不是真的是耶稣？是不是一个灵一个魂？那耶稣就会让他们看他的手他的脚。为什么要让他们看手跟脚？因为他的手跟脚仍然有那个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的那个伤疤。所以我们也会知道，你复活之后，或者主耶稣复活之后，他的身体仍然是跟他死之前是同一个身体，他有所不同，所以门徒没有马上就认得出他，但是他也不是得到了另外一种完全跟以前不同的一个身体。那耶稣也告诉门徒说，你们摸我看看，因为我真的是有骨有肉的，我不是灵。而且最后他让他们知道他真的是他的灵，他的身体一起复活，他还开始吃东西。灵肯定不会吃东西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他复活是跟他的身体一起复活的，而且这个身体呢跟以前还是一样的，同一个身体。那我们要解释，我们可能很难解释，但是其实事实上我们也知道，我们日常生活都会有当中都会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法解释。我这边要强调就是说，真正的基督徒，你如果真的认为你是基督徒，你必须要能够相信神迹，你必须要能够相信一些你认为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事实。如果你不相信主耶稣的身体，就是物质方面的复活，你很可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他就继续跟哥林多教会解释，就是第13节，我念给大家听。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了。14节，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的信仰的内容通通就是基于一个事实，主耶稣不仅仅是为我们死，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复活。哥林多前书15章，我再继续念给大家听，第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煮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第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我在说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复活那么重要，因为他必须要胜过他最后的一个敌人，一个仇敌，就是死亡。当我们唱一些诗歌的时候，有的时候歌词就有写着说主耶稣已经胜过死亡。那他胜过死亡呢，有两个不同的因素，一个是从灵里胜过，另外一个是他的身体也胜过，他的身体也复活。不可能说我们死了之后灵就复活，我们的身体不复活，身体就留在世上，然后世上呢就好像没有办法恢复，没有办法回到原状，没有办法恢复到神创造世界的那个无罪的那个状态。 我在说我们的复活有两个不同的阶段，我们所在的弟兄姐妹就已经在第一个阶段里面了，我们就会把它称为是重生，我们的灵会被重生，我们的灵已经有能力可以看到而接受真理，我们会爱我们的神，我们会爱主耶稣基督，我们会不断的发展，我们会不断的重生，我们会不断的接近或者愿意接近耶稣基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呢，连我们的身体也会再复活。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已经信了主之后已经得救了，为什么还要死？那当时我就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死的原因就是我们要脱离那个有罪性的那个身体。当主耶稣再来之后，我们的身体也会复活，意思就是说我们会脱离那个有罪性的那个身体，重新得回我们的身体，但是是不再受罪的那个权势的那个身体。我们在世上的死亡，从圣经的教导来讲，不是一个死，而是一个解放，我们可以解脱我们原来的那个身体。下面这个使徒行经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升天，而且他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关于升天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那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是第一到第十一节。提亚费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聚集的时候，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就这样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是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刚才我们说复活，今天有一些人他已经对复活这个词有误解了。我们要记得说，圣经告诉我们的复活是应该要正面理解的复活，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的身体都会复活，不是象征性的一个东西。关于升天呢，很多人也有一些的误解，有一些人就是同样会认为说，身体会留在这里，只是灵会往天，就只有他的灵会升天。那有一些人呢，他就甚至会用圣经的话来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约翰告诉我们神是灵，好，就是约翰福音4章24节，约翰告诉我们神是灵。然后他们会认为只有我们的灵才能够跟神在一起。我们知道其实耶稣 现在已经不在世上了，因为他已经升天了，然后他已经坐在全能父神上帝的右边。马太福音22:44，圣经就告诉我们，主对我主说，就是神对耶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不在世上。马太福音28:6，我念给大家听。天使对妇女说，就是妇女去找耶稣的时候，在坟墓去找他的时候，天使就告诉那些妇女，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我想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应该说，主耶稣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我承认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会觉得主耶稣仍然跟我们同在，我待会还会解释我的重点是什么。主耶稣跟我们同在呢，是借着圣灵，他走了之后他把灵派给我们，然后圣灵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做工，让我们能够看到接受真理。但是呢，我们要分辨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跟我们同在，就是物质上身体上跟我们的同在，还有他灵命上跟我们的同在。我们要承认说，主耶稣要等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才会在物质上身体上跟我们同在，我们才可以摸得到他。如果我们不分辨这一点，很可能呢，我们就一直对升天这个观念有一个误解。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些歌里面，我们也会唱说耶稣活在我里面啊，或者活在我心里。严格来讲，这个当然不错，但是呢，我们要明白说，我们如果仅仅那样讲，我们很可能就把福音的缩小。最主要的福音里面最主要的不是说主耶稣活在我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使徒信经这边所强调的，主耶稣其实他已经升天，而且他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而且他从那边，他借着圣灵，经过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继续的来管制我们，来管理我们。马太福音28:20，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可以背了，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些人就拿这一句经文说，你看主耶稣就是在当中了，主耶稣答应我们说他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呢，他前面那一段我们不要忘，主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话，然后我就常会与你们同在。这个典型就是圣灵要做的工作。我下次的讲道还会更加的来讲圣灵的这个神的位格，但是今天我们就强调说，主耶稣这边说，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只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们如果好好来看，这典型就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圣灵就是在我们身上做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而且帮助我们能够愿意来遵守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现在我们再看，就是说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不仅仅是人，他也是神。他主耶稣当神呢，他就是无所不在，他所有地方他都同时都可以在。那同时呢，主耶稣也是一个人，但是主耶稣的人性真的是会受人性的这个受限制，就是说他不能同时在很多的地方，他同时只能在一个地方。而且这两个事实，就是主耶稣是人，他同时只能在一个地方，还有主耶稣是神，他同时可以无所不在，这两个事实我们都不能够否认。天主教徒还有路德宗啊，他们的教导当中呢，就会认为说，主耶稣的人性可以超过这个限制，就是说可以同时无所不在。 所以在他们的教导当中呢，主耶稣的身体，他的血，他同时可以在圣餐那边出现。当我们行圣餐的时候，他们会认为，那个酒还有那个饼会确实变成为主耶稣的身体。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关于耶稣哈，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主耶稣会在父神的右边那里，他做什么？他是会去抵抗神或我们的仇敌，神就会把仇敌放在主耶稣的手下，直到万物都复兴的时候，天必留着耶稣。当门徒去找耶稣的时候，到耶稣的坟墓去找耶稣的时候，天使也告诉他们说，他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耶稣的人性已经离开我们，已经在天上，已经在父神的右边，其实并不是一个短处。我们如果好好来考虑呢，其实是一个，又是一个神想的非常透，想的一个，我都觉得非常精致的一个事。主耶稣的人性，就是因为他是人，他不可能同时所有地方都在，就是同时无所不在，是对一个人性，对主耶稣的人性来讲，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现在他的人性，主耶稣本身他已经升天了，他就可以利用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跟我们同在，他就可以差派他的圣灵。圣灵呢是没有人性，圣灵就是神嘛，他就可以同时无所不在，他可以跟所有的信徒同在。那耶稣我们也知道，就是神第二个位格，他跟父神跟圣灵是永远不分开的，所以主耶稣也会跟我们同在。那更伟大的事情，应该会让我们更得到安慰，或者让我们能够得到盼望的一个事情，就是在父神那里真的是有一个人，不仅仅是神，有一个人在父神那边当我们的中保，就是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跟我们讲的，在父那里有 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子耶稣基督。我们要想象一下，他已经升天，他坐在宝座上，刚才小孩也讲了，他坐在父神的右边，父神已经把所有的权柄归给他了，他现在正在管制全世界，而且最后他是一个人。你们有没有想到说，有一个人在管理一切，这个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盼望呢？就是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我们可以有这个希望，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可以来克服主耶稣，同时是我们的仇敌，包括死亡。然后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事实呢，就是主耶稣他仍然会跟我们同在，但是不是他的身体，不是他的本身，他会差圣灵来跟我们同在，来安慰我们，来保护我们。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也有一首诗歌哈，原来是一个英文的一个诗歌，叫 He Lives， 我们中文叫主活着。那这首诗歌的副歌呢，就是说前面第一段就是 He lives, Christ Jesus lives today， 就是说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然后副歌的最后一段呢，他就说，若问我怎么知道他活着，他活在我的心中。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这首诗歌。我在说，我不反对我们唱这些诗歌，因为我们如果唱这个诗歌，我只要强调说，你要有一个恰当的一个观念，你唱这些词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唱的是什么。当你唱主耶稣是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其实 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主耶稣是在天上，他在宝座上，他在父神的右边。主是在我们的心上，是指到说主耶稣应该在我 生活当中 是中心，他借着圣灵感动我的心，所以他在我心里。这个歌词有另外一个不太理想的，就是说他正好就说就先宣布说主耶稣活着，这个是大家我们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事实。但是后面他就问说，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他活着吗？就是因为他在我心里。那这个我就要劝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你还是要小心。你要记得说，我们确实我们是知道主耶稣活着，但是我们知道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在我心里。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知道主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之所以知道主耶稣活着，是因为神结果他给我们的启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而且主耶稣所派来的圣灵感动我们，在我们身上做工作，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真理，让我们能够看到主给我们的这个启示是真的。我在说，我很希望主耶稣都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但是我也希望我们同时要知道主耶稣现在他在天上，然后他在父神的右边。这个使徒信经他也会跟我们讲说，将来他必从那里降临，而且他会审判活人死的。之前他降临之前，我刚才也问了小孩，那主耶稣在天上他做什么？保罗就给我们一个答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还是十五章吧，24-28节，我就念24-25给大家听。后面24后半节就是说，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权柄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给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所以我们要想象，主耶稣肯定不是坐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然后就闲着在那边等着，什么都不做。主耶稣就在这个时刻，他正好在为我们胜过神还有我们的仇敌。神正好在这个时刻会把他仇敌放在主耶稣的手下。主耶稣在做那个事情，那我们在世上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主耶稣在以弗所书4-11-13节，保罗也告诉我们，他也赐给我们有一些的恩赐。以弗所书4-11节，保罗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的、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当主耶稣在天上做工的时候，我们在地上也要做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建立主耶稣的身体。那各尽其职，就是各尽自己的主耶稣赐给他的恩赐。好，有一些是使徒，有一些是先知，有一些是传福音的，有一些是教师，有一些是牧师。我们都一起来做这个方面的工作。做到什么时候？就是13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再说，主耶稣的人性已经不再跟我们在一起了，他在天上，他现在呼召我们是凭着真理的这个权柄，凭着神的这个道，主耶稣就是神的话，而且用圣灵的印证，在我们心里的这个印证来呼召我们。他会给赐一些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世上来建立他的身体，建立他的教会。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这个是最近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的这个信息。好，特别是好像统计上，我们世上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大面积的范围的这种灾难，然后就会很多人就认为说，主耶稣的时候快来，就是时候快到了，他要快来了。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主耶稣会再来，就是要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都同归于一。 同归于一。我就是要提醒大家，讲到我们的教会，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份。就是说我们所要追求的不是说我们教会，当我们有这种希望啊，但是最终的目的不是说我们教会要有人很多，最终的目的是要有所有的人能够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是什么？他必须要学习神的真道，他必须要学习神的话，他必须要明白神的话，然后在他对神的话的了解上能够互相合一。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当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之后，而且众人已经认识了神的儿子。在座的弟兄姐妹，你问你自己，你认识神的儿子吗？你会认为我们已经达到那种大众已经得以长大成人，还有我们的教会已经蛮有这种基督长成的这个身量吗？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引起我们教会要往这个方向走。将来主耶稣会降临，他会审判活人死人，有一些人又要对主耶稣的这个降临有一个不对的一个理解，他也会认为这个是象征性的。我曾经听过一个，也是一个神学家讲说，当全世界已经基督化，就是说基督教的这个理想已经传遍了这个世界的时候，那就算是主耶稣已经再来了。那很明显我们知道这个是错的一个观念。我们刚才说复活升天，现在主耶稣的降临，圣经都要告诉我们，我们都要正面来理解，就是说主耶稣的降临就跟他第一次道成肉身的一样，就是他会实实在在的真的让我们能够摸得到的，主耶稣的全部灵跟体都会降临。而且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所有在世上的人，无论是相信他的还是不相信他的，都能够看见。彼得后书第三章十节就告诉我们，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一个所有的人都能看见耶稣的时候，然后结果不信基督耶稣的人，他当那时候会很有恐惧。为什么？因为他们突然会意识到，现在再来求神的恩典、求神的怜悯已经太晚了。最后我们再来看说他会来审判活人死人，我们先来看哥林多的后书第五章十节，我念给大家听。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现在问大家，为什么主耶稣或者神要来审判我们？那你们能够想象，肯定不是说神要等到审判的那个日子他才决定谁得救谁不得救。这个最后的这个审判的日子跟我们在世上的这些法厅法院不一样，不是说你在整个这个在讨论这个过程中都有两种可能性哈，或者他是被判，或者是不被判，或者是被判有罪，或者被判无罪。神的审判不是那样，神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日子来开始决定他自己的这个旨意。他已经会认识，他早就认识那些属他的人，但是神的审判呢，正好是给他有一个场合能够公共的来宣告他最后的这个审判，他最后的这个决定。然后当他在审判的时候呢，所有的人，所有的天使 都会知道，都会明白神的审判是公义。然后是谁在执行这样的一个审判，我们也知道就是主耶稣。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下，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开始审判，然后所有的人，所有曾经活过的人都会在神的宝座前，然后呢神就会宣布，好，每一个一个一个的宣布他对每一个人的审判，他最后的这方面的决定。结果有那么多的人在那边聚集，仍然不会有一个人敢抗议。那些被救的人，他会知道说，我被救唯一就是因为靠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功劳，因为主耶稣为我死，已经承担了我应该要承担的惩罚，所以我在神面前已经称义了。在我身上，因为我已经称义，主耶稣已经为我死，在我身上已经没有一点点的罪还能够引起神对我的这个惩罚，还没有一点罪能够引起神对我产生任何的一点的愤怒。那些被审判要下地狱的人呢，他们到那时候他们也会明白，他们确实是100%的只得到他们本来应该要得到的审判。没有人说过我们当基督徒在世上不要受苦，反过来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16:33，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当我们读使徒信经这几段的时候，读到复活升天，读到主耶稣再来，他会从那里降临，我觉得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应该就是这句，我们不会没有苦难，但是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我们会有平安，我们会有盼望，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最后我再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信息其实很简单，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他升天，然后他将来他还会从那里再降临，而且他会来审判我们。那中间呢，他就会建立他的教会，我们呢也在这方面有份，我们帮他建立主耶稣的教会。但是你今天要问你自己的时候，要问你自己的，就是有关于这些词的，你如果深去考虑这些词，你是不是有办法真正接受这方面的这些神迹呢？你是否真的相信主耶稣复活是身体一起复活？也是不是相信我们到时我们复活的时候也是灵跟体都会复活？你相不相信主耶稣现在在父神的右边，在掌管一切呢？我们低头一起祷告。